翻开讲义第83页，科判刮胡三体费力。那体费力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古德会以体费力作为这一段文的科判？请先看到讲义86页。讲义86页，科判刮胡四名次第下一行论文，如是以说诸运费力，当说次第。所以代表上面一段，也就是从讲义83一直到86页这一大段文，都是在说明有关五运中的两个问题，他为什么如此安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请看回讲义83页。俱舍论戒品第18颂所说明的问题是：世尊说于心所总制行运，别分受想为二运。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心所法，比如说以有部所安立的46种心所，这么多的心所法中，以运这一颗来安立有为法的时候，特别将心所中的受以及想这两个心所别立为五蕴中的两种蕴，而将其他44种心所通通收摄在行蕴而已。这受想二心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这样将它凸显出来呢？这是问题的所在。接着，颂曰：真根生死因及次第因故，于诸心所法受想别为运。即颂就是在说明，特别将受想二心所安立为五蕴之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受想二心所作为烦恼的根源所在。真的意思是烦恼的意思。什么烦恼呢？论文提到真根有恶，未着诸欲即着诸见。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烦恼生起来，针对于凡夫来讲，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在情感方面的，以着诸欲、染着诸欲作为代表；第二种是在知见方面的，也就是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么哲学家、宗教师等等，各有各的主张。一有冲突的时候，就会争论不休。好，那么这两种着诸欲以及着诸见，此二，那么受想如其次第为最甚因，未受力故贪着诸欲，道想力故贪着诸见。所以贪着诸欲是生起爱的真，爱真的一个根源。那么贪着诸见，借由我们这种颠倒的施舍，而产生贪着诸见。所以借由对于苦乐等受这样的一种执着，所以我们对于外在的种种五欲会懒着。那这边的贪着不只是随顺，当然也包含了违逆等等，或者是愚痴 等等这样的一种烦恼现起，那都来自于受，来自于受。之所以会有种种之差别的见解产生，都是有颠倒想，都是有颠倒想的缘故，也就是基于认知上的产生的不同的施设见解看法，那每个人每个人都因此而有争论。好，所以这是从烦恼的根源，受以及想是他们的一个最特胜的因素，因此将受想二心所特别案例来彰显它的一个重要性。好，第二因是从生死因来谈。论文提到，又生死法以受即想为最胜因，理由是什么呢？由单着受起导想故，生死轮回。上面是提到受想未受力故，还有导想力故，是发起种种烦恼的根源。那么这边呢，是从一个生死轮回的果来去说明。同样的，由于我们单着苦乐舍等受，或起种种颠倒的见解想法，那么造成我们有情在生死轮回，那么因此说受想是一个生死的胜因，生死的最胜因。好，那么第三个理由是要等到之后，之后才讲的。他是说，由此二因及后当说次第因故，因之别立受想为运。那么次第因是要等到讲义的第86页到88页才会谈，所以大家可以在讲义的84页本文其次第因临次当变，后面可以标注是在我们这份讲义第86到88页的内容。关于这一段在注脚有个地方标点，因为会造成理解上的错误，所以在这边提出来校正。请看到讲义84页注脚69刮胡2，讲义84页，也就是84页注脚70上面刮胡2的众贤照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卷3这一段文，在论约的地方，是斗争根略有二种，为贪着欲单是居爱，即贪着见单是居爱。好，那后面的标点要修正，初因受起后有想生，初因后面的逗点请删除，它应该要连贯理解才不会有问题。这边的初就是指单着欲，单着欲这个是因为受而会去单着欲，后有想生，后面的逗点也请删除。这边的后就是指单着见，在顺正理论他所提到的原因，除了 俱舍论所讲的有真根，以及作为生死法的最胜因，还有次第因之外，在这一段论文的倒数第二行，又此受想能为爱见二杂染法生根本故，他多了这一项，以及还有个别显依示住明故。最后一灭此恶，立灭定故。那顺着理论又多加了三个理由，来去说明在五蕴中四十六个心所法，特别在五蕴中将受想安立为两种蕴的原因。至于这段文的理解，可以参考上面《大毗婆沙论》的文。受能作为爱杂染的升起根本，那么想能作为见杂染升起的根本。那么这个论文所对照的是《大毗婆沙论》，同样84页的第二个附次。《大毗婆沙论》总共谈了九个原因，有九个附次。那么在84页的所看到这个页面的第一个附次是第六，那么第二个附次是整个回答的第七项。附次受想二法为因发起二真根本胜于法故，别立为蕴。受能发起爱真根本，想能发起见真根本。如能发起二真根本，如是能发起二杂染，乃至于二我所等等。那这边的二杂染就是顺证理论所提到的，受想能为爱见二杂染法生根本故。好，那所提到的四住是什么呢？是上面《大毗婆沙论》的第三个附次，受想二法别立四住，故独立蕴。啊，于心所法总立四住，故共立蕴。这是在俱舍论卷八会谈到四四住，四种四住，也就是我们的心王四蕴，随着色、受、想、行而住。那住的意思就是衣着、衣服染着、衣子染着的意思。四四住的第一个是阿拉伯数字这个四，那四住就是四住于色、受、想、行。那所谓的住是指衣着的意思，衣子染着的意思。好，那么接着提到了诸于伽师厌恶受想入灭尽定，也就是在修习灭尽定的加行的时候，是先以受想这两个心所作为对象。内容也会等到往后分别定品的时候会有详谈。好，所以在诸蕴费力的内容，第一项是在谈受想这两个心所特别安立为二蕴的理由。主要都是跟烦恼或者是生死轮回有关系，所以世尊特别来去说明这两个蕴虽然是一种大地法，也就是在阿毗达摩论里面，受想二蕴虽然没有善恶可分，但是当我们去感受外境，去施设名言的时候，容易 比如说当我们触对外境，触对到随顺的，我们升起了乐受，有了乐受，由于凡夫的烦恼无知，会去怎么样？懒惰。但是如果冤亲债主来，产生了苦或忧的感受，我们会排斥。那么因此受本身虽然没有善恶的性质，但是会基于它的缘故，让凡夫升起烦恼，乃至于产生生死轮回等等。那么想也是如此，所以在五蕴中特别将这两个心所安立为蕴，来告诉我们它的一个重要性。有一个相近的一个例子，导师的著作中有特别提到所谓的无明处，就是十二因缘中的处。为什么要说它是无明处？特别是当我们凡夫在处对外境的时候，已经有怎么样以无明为首的烦恼伴随，所以处本身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别，但是呢，有鉴于凡夫处对外境跟阿罗汉乃至于佛处对外境的当下精神层面已经有所不同，所以当我们处就受，乃至于就有爱取等等。但是呢，怎么样？阿罗汉乃至于佛，他的处是什么？明处。所谓的明是伴随着无漏智慧的，或者是我们常讲的是一个如理思维、如理作意的处。那我们当处对外境的时候，别人骂我一个白痴，哇，这个时候不得了了，你凭什么骂我白痴？所以当我们处对外境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烦恼是怎么样伴随着，所以称为无明处。同样的道理，受想也是如此，它本身没有善恶的性质区别，但是呢，基于凡夫的角度来去说明，我们去感受去施舍的时候呢，会有不如理的种种情况发生，因此在五蕴中特别强调这两个心所，要我们凡夫多留意。好，那么讲义的84页科判二第二个体费力的内容是在说明为什么无为法不将它说在蕴，而只安立在处或者是戒。所以问题是说到何故无为说在处戒非蕴摄耶？请看到讲义85页俱舍论戒品的第19颂前两句是在说明回答这个问题。颂曰：蕴不摄无为，亦不相应故。回答呢，可以从几个层面，它有两家说法。第一家从基本定义来去做说明。好，我们直接看论文。三无为法不可说在摄等蕴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无为法跟色、受、想、行、识的基本定律不同，这边的相应是指不符合的意思啦，不是指心心所法的相应，这边的相应的理解不要把它理解成心心所法，是指两者间的定律是不相合的。什么意思呢？世亲解释的在更清楚一点，无为法的体不是色，无为法的体也不是受，也不是想，也不是行，也不是识。所以说三种无为法与色、受、想、行、识的定义不相应。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则灭无为， 它本身是物质性的吗？不是，所以你不能说它是色。它本身是心王吗？也不是，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世运。哦，那当然受想行也是如此的。哦，三种无为法，哦，个别个别的无为都不能说它是物质，乃至于不能说它是精神，更不能说它是心所行运等等。哦，好，所以这是从色受想行识这五个的定义跟无为法是截然不同来去做说明。好，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从无为本身跟运的基本定义也是不相合的。所以说三无为亦不可说为第六运。好，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也许会有人讲说，既然它不是色受想行识，那么我安立第六个好了，叫无为运总可以了吧。你说前面五个都不包含无为法，那么我安立一个第六运叫做无为运可不可以？他跟你讲也不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彼三无为法与运亦也不相应。哦，无为法不只跟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基本定义不相应，它跟运的基本定义也不相应。运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呢？如前面提到了，聚义是运，如前聚说，也就是从我们讲义的第71页开始所说的。好，那么接着师兄解释再更清楚一点，为无为法非如色等有过去等品类差别，可列一句名为无为运。也就是无为法它本身你不能分它是什么，过去无为，现在无为，未来无为。无为法本身就是不落于三世，因为它本身就是非造作法，只有是造作法才可以有怎么样，有三世的差别，甚至有什么粗细的差别，有胜劣的差别。无为法本身没有这些差别存在，没有。所以他说无为法非如色等有过去等品类。什么叫过去等品类？就是讲义的第一页经文所举的，有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胜远近这些种种不同的，那么总合成某个运。无为法没有这样的差别性存在，有差别性存在的你就不能称它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或者是非则灭无为了。好，所以第一种说明它是以意义跟色等五个意义不相应，也跟运的意义不相应，来去说明为什么运中不包含无为法。好，第二说是从一子来去做说明，请看到论文，又言取运未显染衣，染尽二衣运言所显。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如果五运加上了一个取，取就是烦恼的意思。我们在前面也有讲过，它可能是人生取，或者是有取生，或者是属于取，他们都称为取运。如果五运加上了这个取的词语做说明的话，代表这样的五取运是杂染法的依止。那如果他没有加上取，而只是单纯说五运的话，那五运可能是做杂染法，或者是做清净的无漏法的一个依止说明。杂染法也许大家还好理解，对不对？那清净的无漏，无漏五运是什么？是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我们之前有提过圣意的阿毗达摩是以无漏慧 还有伴随着什么相应的一些随行法，所以整体来讲，阿毗达摩就是无漏无蕴，记得吗？或者换个角度来讲，无为法，修正，什么是有漏法？我们前面的偈颂大家还记得吗？把无为法中，更正，把有为法中扣除了道谛，它就是有漏法，对不对？所以代表道谛它是什么？有为，但是是无漏的，所以有为法就是什么？无蕴嘛。但是如果说它是清净的无漏，那么就是属于道谛的范围。好，所以染衣这个我们很好理解，那净衣呢，其实就是指无漏的，无漏的道谛等等。好，所以五蕴或者是五取蕴，从蕴的分类大概就是染衣或者是染净二衣这样的说明。然而请看到讲义86页，然而无为于此二义都无，也就是说无为本身它也不是作为杂染的依止，也不是作为染净的依止，都不是，都不是，不管是虚空则灭或非则灭，都不是。从有部的定义来看呢，它都不能作为染衣或净衣，所以也不能包含在蕴中。好，那么这是第二家的解释。第三家的解释被称为是义执，而且受到世亲的一种评破。第三家的解释是这样的，有说如评破非评，如是蕴习因非蕴。他举的例子是以共世间的一个道理来做说明。举例来讲，我们说我们如果进入了无余涅槃是怎么样，身心的五蕴都停息了，都断灭，都断除了。所以他说这边的蕴息就是指无为法的意思了，就是指无为法。当然比较着重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以则灭涅槃来做说明。整个蕴止息了，代表是则灭无为。那么从世间的道理来看，当一个瓶子摔破的时候，你还会称它是瓶子吗？它就跟被归属于瓶子的那一类怎么样？不一样了，对不对？它就不具有瓶子的功能，不能装任何的容，不能作为容器去装任何的物品。同样的，瓶子破了就不再是属于瓶子，不能说它是瓶子。那么无为法就是蕴习，所以也就代表怎么样？无为不能是属于蕴的。好，所以这一说从世间的道理来去做说明，看似有道理，合乎逻辑，但是呢，世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做说明。他说比于触界利应成师，意思也就是说依照这个义执的逻辑来做说明的话，难道触习或者是蕴习，那么以这样的一个角度也说无为法不属于触不属于界吗？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情的身心，我们可以用五蕴来去做说明，对不对？也可以用什么十二处来做说明，也可以用十八界来做说明，都没有问题吧？只是说的略跟广而已嘛。好，那如果按照这个义执的说法，无为是 运习而不能归属于运。同样的，当我讲处习的时候，难道无为也不能归属于十二处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无为法归属于十二处的哪一处？对，法处。然后同样的，无为法归属于十八界的法界，对不对？所以无为法既然是可以归属于十二处，或者是归属于十八界，那么因此从这样的逻辑来看，上面的有说就是错误的，不能以习运习这个理由来去说明无为不属于运，不属于五运。好，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讲义的第85页注脚71刮胡二众贤顺正理论卷三。众贤对于运习这个习的看法，它不限于是五运的完全空无。请看到这段论文倒数第四行开始，又此习言亦非显断。对，八十五页讲义八十五页注脚72往上数的第四行开始。又此习言，这个习就是指我们刚才看到的运习的习。又此习言亦非显断，空非则灭，体非断故。空是指虚空无为，非则灭是指非则灭无为。此言亦显，若于四处运相都无，名为运习。三无为上运意都无，可名运习。非门足意与彼亦无，故不应立。门是指处的定义，处是什么？生长门意，还记得吗？处是能作为生长心或心所法，所以有符合这样的定义就可以安立为处。那么足这边的足就是指戒的定义，那么戒它是种类或者是种族义，非门族义与彼亦无的彼就是指三无为法，也就是说无为法它能够符合门义，也能够符合什么族义，非什么与彼亦无，也就是复复得证，代表门义或主义与三无为法是有的。但是无为法上有没有具义啊？没有。所以他才会讲说 三无为上具义都无。因此说运习是符合道理，但是却不能以同样的逻辑来说处习或者是戒习。所以按照这个义说的逻辑，只能符合在运，却不能用在处或戒。因此世亲论主以处戒、处习或戒习这样的反例来去驳斥这一家的说法，驳斥第三说啊。请看到讲义第86页，在说明完运处界的名称定义乃至于它的安立原因之后，接着要来说明 为什么是色受想行识这样的次第，为什么不是倒着或者是不同的次序名称呢？好，所以请看到科判瓜胡寺名次第，论文说道：如是以说诸蕴费力，当说次第。颂曰：随出染气等界别次第力。这是戒品的第十九颂第三句和第四句的内容，回答五蕴色受想行识次第安立的理由。好，第一颗就是在说明蕴的次第，它有四种原因，有四种原因。第一个，从粗细的分别来去安立。在五蕴中，色是有对的，在所有的五相中是属于最粗显的，所以安立在第一个。那么在无色法中，也就是受想行识，这无色法中受形象是最粗显的。他举例子说到，如一般世间人说我手痛等，那么这个痛就是一种感受。好，所以受安立在第二个。待恶想出，这边的恶是指行跟事，相对于行跟事，想是比较粗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想就是施舍名言的意思。好，所以对于男女的施舍，这样的一种差别的施舍案例是比较容易了知的。相对于行还有相对于事，那行运中它有包含两大项，第一个是相应的行运，就是跟心或者是其他心所能够相应的行运，这就是指心所法。那另外一大项是指十四个不相应行。好，所以他论文提到行出过世，行是比事要来的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贪嗔等行意了之故，就是由我们精神所展现出来的一些作用，心理的作用，这就是心所法，是比我们的心事更容易了知的。好，那在五蕴中，尤其是在无色蕴中，事是最细微的。他的理由是总取镜像难分别故。我们作为比如说以眼识来讲，去缘取外在的镜像，但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我们都已经会加上了一些分别。比如说我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我的贵人，那么这个都是来自于一些主观意识的感受，或者是什么一些名言的施舍。那有了对贵人，我们就会升起高兴的心情。那么在事实上，在这些心理作用之前，是先借由什么眼识乃至于意识的了别。但是对于一般凡我们世间人来讲，都已经会比较留意到的，反而是什么一些心理作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所的造作。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感受，苦乐的感受也好，或者是对于彼此间的一些判断标准，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带着有色的眼光来去看待，那这些其实都已经是心所上面的作用了。所以他讲说总取镜像难分别，那么心所呢是别取镜像，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有一些名言上的施舍，或者有一些苦乐的感受等等，这个是对于镜像有差别性的去分别。那么事呢只能作为一个总源。好，所以 第一种说明色受想行识有这样次第的案例是从粗到细，从粗到细。从讲义八十七页开始说明的第二个案例次第的原因是依着生死杂染来做说明的。论文提到，或从无始生死以来，男女于色更相爱乐，也就是凡夫对于物质性最容易怎么样，感官接触到的，所以这个是排在第一个。好，由此单着乐受未故，所以开始有感受，那么单着受复因道想生故，所以有颠倒想。那么此道想生是由烦恼故，那烦恼就是指什么？主要是指行运。好，那如是烦恼是依事而生。好，此即前三皆染污事。这边的染污是做动词，就是此是指烦恼，也就是以行运所包摄所包含的。前三是指色受想，所以前五蕴中的前四都会作为去染污心王的一个作用或者是一个原因。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受跟想作为爱跟见的烦恼根源嘛，它本身虽然不是烦恼，但是它在凡夫的角度会伴随而生起烦恼。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顺序缘故，因此呢就安立了色受想行识作为次第的标准，是随顺于杂染的这样的升起相关系。好，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以譬喻来做说明。论文很简单，他说到色如气，受类饮食，想同诸味，行是除人，是欲食者，故随气等立运次第。气等的气就是指等，就是指饮食、诸味、除人还有食者。我们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比较详细的请看到注脚93括弧一，请看到下方注脚93括弧一引文的第二行开始，他提到说我们要去迎接客人的来到时呢，要先怎么样准备一个好的餐饮器具，所以这就如色一样作为受的依止。好，那么有这样的器具来装饮食的时候，所以要次一步的要去求饮食，那么他提到如米面等，所以说受类饮食，类就是指仿佛好像饮食一般，它能够去增益或者是损减友情的身心，所以说受就像饮食一样。好，求得食意不可独进，要有其他的调味料，所以想如诸味。那这就宛如我们友情在面对冤亲或者是违逆境等等的时候，那么就有名言施舍，对于我们所感受的人事物会有种种想法，就好像一些调味料一般。好，虽得饮食诸味，复需人调和，所以就好像厨师。那么这个厨师呢，就雷同于五蕴中的行运，他有其他的种种心所、烦恼、业等等，来去佐助。好，既调和以言客受用，就是来请客，请客人受用。那这个就是吃饭的人，饮食者，所以世运就 来比喻成是饮食者，是有情深中视为主圣。好，所以这个用器食诸位厨人还有饮食者来去做说明五蕴的次第安立原因。好，那最后一个原因是从戒别。再请看到论文，或随戒别立蕴次第。那么戒呢，也是从欲色到无色来去做说明。欲界中有诸妙欲，它这些妙欲中是色相显了，所以第一个也是从比较明显的来去做安立。我们在色界净律中有胜喜等，那么这些喜乐受呢是受蕴，所以受相显了。无色界中它是怎么样能够达到空，或者是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呢？所以他说无色界中取空等相，所以是想象显了。好，那么第一有中，第一有就是非想非非想，它是思为最胜，所以是形象显了。因为思这个心所在五蕴中是收摄于行蕴的。好，请翻到下一页。那是为什么安立在第五项呢？所以论文提到，此即是住。此这边的此就是指什么？前面的四蕴，色、受、想、行，这四个蕴就是我们的心王、心事。依止住着的对象，所以说是住其中。最后论文提到，显示世间田种次第，是故诸蕴次第如此。好，所以最后论文提到说，由此五蕴无增减过，所以你说多了也不行，说少了也不行，它是有原因的。好，最后提到，即有如是诸次第因，离行别立受想二蕴，这就是我们前面论文提到有三个原因来安立受想二蕴。第一个是真根，第二个是生死法的顺因，第三个就是次第因，也就是我们这边所提的内容。未受于想于诸行中相出生染类识同住二界中强故立别蕴。好，受于想在诸行中它的相状是比较粗显的，它能够作为升起杂染法的一个因缘。类识这个就是指受，同住就是指想。类识就是前面那个气等欲的受类饮食想同住位。二界中强，二界是指色界跟无色界。受蕴是色界中强。那么无色的前三界，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个是想强。好，所以基于这样的缘故，那么将受跟想这两个心所特别安立为蕴。在注脚九十九，可以值得参考的是，里面有提到为什么非想非非想，谈到的是思心所。思心所本身是指使造作力最强的一个代表性。那么非想非非想，以三界轮回来讲，它能感得八万大劫的寿命，所以在 两位古德的注释都提到说，由非想业能感有顶八万劫果，故思最甚。关于今天所说明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最后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谢授课法师，一问心理，
谢谢老师。